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主耶稣已经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不能不去饶恕他们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在上一次分享所提到的我，其实就是代表了我们固执的自我意志，是我们性情的一部分。这个我是不顾一切的去保护自己，不让自己受到伤害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无法得到神所预备要给予我们的自由和释放。你是否因为内心的苦毒和怨恨以及不饶恕的心而充满挣扎呢？这些负面的情绪和态度正是我们现在罪里的一些极大的障碍。然而神能够将它释放出来，只要我们愿意选择饶恕，这些怨愤的情况便会终止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从束缚中获得释放的题目，希望你留心收听。
撒旦他是很狡猾的，他知道怎么样去掳掠人，怎么样去蒙蔽人的思想，他知道怎么样去迷惑人、误导人，给人错误的信息，我们实在是很难察觉出来。在我们里边其实有很多不好的态度，往往把我们给困住，使我们不能做神要我们来做的事，不能够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，他指出以弗所弟兄姐妹中间所存在的一个问题，而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。也许我们自己并没有察觉，也许我们拒绝承认，又或者我们根本只是把问题给压抑着，以为我们根本就没有问题，以为问题早就过去了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。只要一天我们没有积极的去面对和解决问题，那么它依然还是存在着的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依然是以弗所书的4章31到32节。那么这里讲到了以弗所信徒所面对的一种束缚。保罗在这里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们所谈到的是一颗不饶恕的心，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教训我们要除掉它，因为它是垃圾，它是废物，是没有用的，而且呢，它是有害的，所以不要保留，倒是要将苦毒的心还有仇恨的心给除掉。人要是心中存有这些苦毒的念头，长年累月的不去处理，只是一直的压抑着它，否认自己有任何的问题，但其实问题依旧还是存在，而且一直发挥负面的影响。其实人一直的去找辅导，一直寻求外界的帮助，但是如果不去个别面对和处理的话，没有人可以给他真正的帮助，因为只有真理才可以使人得到自由。比方说，有些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过父母亲的拒绝还有冷落，这不一定是父母亲故意这么来做，有许多时候呢，是因为不懂得怎么样去教导孩子，又或者 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是受到这样的对待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很自然地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。那么到孩子成长之后，心中就充满着怨恨和苦毒，他们觉得啊，周围的人都对他们不好，以至于他存有报复的念头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撒旦就来对他们说，你所要做的呀，就是将这种感觉埋藏起来，藏得越深越好，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亲，你是不该对他们有这样的感觉的。所以呢，你就把苦毒的心给藏起来，不让你的父母亲知道。于是你就把愤怒的情绪给压抑着，你对自己说，我没有愤怒，我不是愤怒，我感觉不到愤怒。但是在你的潜意识里边，你的愤怒依然是存在的，你的心其实是充满着苦毒的，你也对神不满，因为你觉得神对你不好。如果你带着这一类的情绪来生活，那么这将会影响你的身体、精神还有心灵，换句话来说，你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。因此我们得诚实地去面对自己，千万不要自欺。虽然接受事实对我们来说也许是一件很伤痛的事，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不饶恕别人的人，这并不容易。我们很容易说，我受到伤害，我感到失望，我正处在失意之中。然而我们很难承认说，我对自己的父母亲和雇主或者是某某人是不能够饶恕的。而如果对方已经去世了，你还不能够饶恕他，那么这个情况就更加不好了。弟兄姐妹，神愿意我们有一颗饶恕的心，只要是我们愿意，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苦毒的束缚里边得到释放的。一颗饶恕人的心是基于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受死的这个事实上。请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二章一到二节。约翰一书二章一到二节经文说，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甘心乐意地为全天下人的罪而死，包括你我在内。他不是只为我们某些所犯的罪而死，乃是为一切的罪，包括过去所犯的、现在所犯的以及将来所犯的，耶稣全都为我们付清了。那就是说，我们一生所犯的每一样罪，主耶稣基督都为我们付上了赎价，这个赎价就是他为我们来死。但是请我们来留意，主耶稣不是单为我们而死，他同时也是为别人而死，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而死。他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就连那个得罪我的人，他们的罪主耶稣也为他们来担当了。那些重伤我们、批评我们、造谣来伤害我们的人，主耶稣也已经为他们的罪而死了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人类所有的罪都付上了赎价，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他的拯救。如果我们认识到那个得罪过我、伤害过我、让我痛不欲生的人，主耶稣也曾经替他受死，所以如果这个人他也认识了救恩，并且乐意地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话，那么神就以他为无罪，他就可以获得永生还有拯救。因为他所有的罪，包括他曾经得罪我们的那些事，主耶稣都一笔给勾销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为什么还不肯放过他，硬是要他顶罪，又或者不饶恕他呢？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权柄，因为主耶稣已经饶恕他了。神赦免了他的罪，我们是没有权柄不去饶恕他的。我们当像主耶稣那样来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不要再犯了。我所要强调的就是，我们必须放弃一切的苦毒和仇恨，放弃一切对人的恼怒和愤怒，不能够再坚持计较，在心中怀恨。不管对方曾经做了什么，不管他是怎么样严重的伤害过你，我们要学习放下，要学习饶恕对方。这是因为神也饶恕和赦免了他。 我们就再也没有权柄不去饶恕人，我们只能够存一个态度，那就是去饶恕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就是表达对耶稣为那个人受死的不满了。我们不满意耶稣也为他而死，我们不满意神放过了那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想追究到底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又怎么样呢？我们这一生难道没有得罪过人吗？要是对方也坚持要报复的话，要我们来偿还的话，我们又该如何呢？主耶稣他的大爱已经化解了一切，他做了最好的榜样，那就是饶恕。所以我们要去效法，要去依从。如果我们坚持不去饶恕别人，我们就是认为神的赦免不足够，主耶稣他的代死也不足够，因为对方依然欠我，即使耶稣为他死了，他也得还我。我们不尊重和不接受耶稣已经付清了罪债的这个事实，我们倒是要在耶稣受死之外还得加上对方的补偿，那么圣灵就会为我们来担忧了。保罗在罗马书13章第8节，他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圣经教导我们不可欠债，我们要把对方欠我们的一笔勾销，把借据给撕掉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完全付清了那笔欠债。如果主耶稣他已经付清了，我们还凭什么去行使报复和审判呢？为什么还要向对方来追讨这个损失呢？我们为什么还执着地抓住对方不放，坚持不饶恕对方呢？我们实在没有权这样去做，因为耶稣基督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受死，而他的死是足以偿还一切所欠的债的。所以不管对方做了什么，不管他怎么样的伤害我们，我们也不能够再怀恨在心，我们不能够再心存苦毒，倒是要改变态度，而且是180度的转变。我们要思想到他是主所饶恕的人，我们要因为基督是他的主而选择去饶恕他。主耶稣已经饶恕了那得罪我们的人，所以我们不能不去饶恕他。而神给人的赦免和饶恕是极大的，不是7次、8次或者是10次，乃是无限次。神从来不会拒绝我们，不会不饶恕我们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一次被钉为世人的罪受死，从此恩典之门就向人打开。神的饶恕是向人开放的，是每一个人随时可以来支取的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拦阻神向人来施恩，特别是赦罪的恩典，这是神向人所显出来的大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神爱的海洋里，我们不但蒙神所赦免，我们也要懂得去饶恕别人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甘心乐意的去这么来做。过去我们坚持自我的权益，坚决要维护自我，不让自我受到伤害，但是现在我们认识了神的大爱，认识了神爱世人的心，我们就要放下自我的权益，放弃去追讨，而唯一要学习的就是去饶恕，而且是完全的甘心的去饶恕。我们放弃再去追讨对方所欠我们的，我们放弃维护自我的权益，我们对那些强权者和欺压者不再报复了，反而是要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内心是脆弱的，他们需要神格外的恩典。我们在主里面比他们更加刚强，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神的饶恕，我们是蒙爱的神的儿女，我们有神的爱和恩典所包围，而神的爱和赦免是无限量的。一个蒙神赦免的人，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，应该是有神爱的流露的，神的爱应该可以透过他涌流出来。但是如果我们依然有一颗不肯饶恕人的心，那么神的爱就无法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的美善都被不饶恕的心所阻隔了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神生命的人，如果心里边还存有不饶恕，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合适的，是不符合我们蒙恩的身份的。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除掉心中的不饶恕和种种的苦毒以及恶毒。 约翰一书的二章第九节，约翰说，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，却恨他的弟兄，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人以为他明白真理，其实他并不明白，因为那些恨弟兄的人，他们是活在黑暗中的，而不是在光明里的。约翰一书的二章第十节，约翰又说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。要是我们不爱弟兄，选择不去饶恕人，我们的表现就会使人跌倒。然而一个人如果他爱弟兄，那么他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。一个肯饶恕人又真心爱人的人，他是不会绊倒人的。约翰一书二章第十一节经文又说，唯独恨弟兄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。一颗不饶恕的心会扭曲我们的思想和看法，让我们不知道方向，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。当我们内心不肯饶恕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能够看清楚事物的真相的。今天家庭中、公司里边都有很多纷争的事所发生，彼此坚持己见啊，不肯让步，也不肯饶恕，人人都是为自我而做事，各有图谋，宁可牺牲别人而保障自己，每件事情都是讲求自我的权益啊，不让自己有半点吃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他舍命的大爱，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他赦免和饶恕所有的人。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权柄去怪罪他人的，没有任何的理由是不去饶恕的。不饶恕人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不能够在偏离神的教训而行。即使你认为啊自己不会表现什么恶意和负面的情绪，你只是把感觉埋藏心里，但是朋友，神他是察看人心的，他不容许我们把仇恨埋藏在心里，而且苦毒的心绝对是埋藏不了的，因为他一直在影响着我们。不管对方曾经错到怎么样的地步，曾经让你受过怎么样的伤害，让我们来学习放下，应用饶恕去解开这个感情的结，因为苦毒存留在心里边，会让你的身心灵都受到损害。我们不但在消极方面要去除掉苦毒和怨恨，还得积极的去有饶恕的心。保罗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要待人真诚，有恩慈和怜悯，这是属神的人应该有的品格和性情。那么有一点我在这里要提到的，就是很多做神工人的特别多会遭到别人的责难。当会众里边有人遭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，有时他们会迁怒于牧师传道，这当然是不合理的，但是他们却是这样的来发泄。其实这样的心态是因为他们想迁怒于神，但是由于神是看不见的，而牧师传道又是神的代表，所以呢，这些人他们就转而迁怒于他们。然而这么做只会让人心中存有苦毒，连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，他们将自己的事而迁怒于神的仆人，这当然是不合理的。而人在愤怒的时候是很容易失去理智的。那么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真正的对付心中的苦毒跟仇恨呢？首先就是我们要诚实的去承认和面对自己的问题。即使你所仇视的人已经离开世界了，但是我们依旧有办法去解决，只要是我们愿意。所以要对付心中的不饶恕，我们就先得承认自己的问题，承认自己确实有这些负面的感觉，而他们是错的。那么第二就是向神认罪，为了自己不饶恕某人而向神认错，因为是自己不对。虽然是对方不对，对方亏待了我，但是因为我不饶恕他，那么这就是我的不对了，我们要为此而向神认错。第三就是要承认这个感觉是我们自己有的，不是因为某人或者是某事而导致的，而是我们自己有的感觉。那么第四就是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责任，就是要自己去对付和解决这个不饶恕的心。这不是别人的责任。我不饶恕人，不是因为别人对我怎么样怎么样，而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要自己去解决的事情。我是那个心里边存有苦毒的人，这是我的不对，是我怀着不饶恕的心。所以我们要勇敢地去承认和去负责任。那么做了以上四点之后，我们可以找来两张椅子，一张是自己的，一张是对方的。不必理会对方是否还在世，是我们经常都会遇到的，又或者已经迁到很远的地方，甚至是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这些都没有关系。因为我们要解决的是自己内心的不饶恕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去做。我们假设另一张椅子是代表那个得罪我们的人，而我们就坦诚地向对方说出我们仇恨他们的感受，先是讲出他们曾经都做了什么令你受到如此大的伤害。你要仔细地说出事实，不要模糊或者是笼统，要说得很具体，然后告诉对方他让你一生受到伤害，以至于你怀恨在心，不愿意去饶恕他。然而因着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大爱，你认识到要解开这个情感的包袱和束缚只有饶恕。于是你向神说，你现在愿意让神来去解开你的束缚，你愿意真心的去饶恕对方，因为你知道这是你唯一要做的事。那么在整个过程中，你要祈求圣灵的引导和加力，让你有勇气和力量去做得到，而不是凭自己的意志或者是自己的想法，乃是靠着圣灵的大爱和能力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因为主耶稣他饶恕了我们，也赦免了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得去饶恕。要是你觉得你必须亲自和对方谈一谈这些事，你可以去做，但是大多数情况是你自己做就可以了。事实上，对方大多数都不知道你有这些情绪这么久，而有些情况不说出来比说出来好。比方说，你若是对你的父母说，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恨他们，但是现在呢，你可以饶恕他们，这在你来说是一件很得胜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的父母亲知道了，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感觉跟反应呢？因为一直以来，他们都以为自己待你很不错，他们以为将所有的好都给了你，他们是因为无知才会做出一些事情，说出一些话来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建议不说倒比说要好。如果某些人我们认为真的是需要去面对面的去谈的时候，必须适当审慎的去处理，也要求神加给你智慧。那么很多情况可能只是自己的问题，所以呢，你和神之间处理好就可以了。神知道你的心，知道你的想法，神也会悦纳你这样的努力，他会医治你内心的创伤，让你彻底的从这个束缚里边获得释放，使你享有真正的自由。处理不饶恕的心，有时会让自己再次踏进伤痛之中，那是无可避免的，但是唯有这么去做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法。要记得在整个过程里边寻求圣灵的引导和帮助，好让你能够真正胜过撒旦所给你的情绪，依着神的教训而去生活。这是个人的得胜，也是个人的复兴，更是教会的复兴。而这往往是从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饶恕而开始的。我们属神的人在主里面是完全自由的，但是我们得有智慧的去运用自由。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八节，保罗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好，今天的讲题解开束缚第二讲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我祈求 慈爱的主耶稣，用你的爱来充满我，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，填满我爱心的不足，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，使我能从心里宽恕，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，让我能真心去爱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让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提醒，不要再在心中存有任何的不饶恕和苦毒，以致我们不能享受神所预备给我们的福气和平安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